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昨天呢，也就是7月1号，香港回归17周年。那么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这个抗议者呢，举行了香港呢近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这个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活动，那么对抗北京政府与日俱增的政治上的控制。此前呢，将近80万港人以非正式方式投票，要求北京政府实施特首补选。那么香港为什么声势浩大对抗北京？那么香港回归之后呢，其自由民主程度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港人的诉求向大陆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那么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好，今天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网络杂志纵横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呢从美国纽约通过电话参加节目。金钟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评论，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在美国纽约的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香港的游行的声势相当浩大，我们看到在维多利亚广场上的这人山人海。那么这次的这个抗议呢，就因为它每年一次，它跟往年呢有什么不同，它的突出点在哪里？
跟往年相比啊，人数是比较多，已经是这个十年来，2004年以来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哈。再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持续的这两年的这个倾向啊，就年轻人比较多，这次更凸显了这一条，所以这次这个情绪呢是也是非常的高涨跟前几年的有所不同，是吧？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一连串的事情，使得香港人的情绪啊非常的这个激烈吧哈。
好，谢谢金钟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陈先生，那么陈博士呢，这次就是同样的问题啊，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次跟往年它突出的地方在哪里？
这次主要是面临着一个香港人感觉到重大的危机感时刻，就是说中共发布了所谓的白皮书，白皮书对于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在某种程度上在实质上的有些方面实际上进行了否定，所以香港人觉得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自由和法治这方面的程度越来越受到威胁，所以说香港人这次有相当高昂的气氛和相当多的年轻人去上街游行，我想反映了香港人的某种危机感和焦虑感。
是的，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在这个当中扮演这个主角，就是主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另外就是人数方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出入和这个差距。那么组织方他们报出的人数有51万人，那么警方呢说只有9万多，不到10万人的样子。我今天看到这个亚洲周刊有提到这样一个数字，他们估计说大概在17万人左右，这样一个是可能比较接近准确。这个数字非常难的这个去控制。我们知道我当时在香港的工作的时候，看到他们游行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眼睛估算这样的一个数。不管怎么样，这个民意不可违，就是香港人现在这个对目前这种状况是有看法的，有担忧的。那么陈博士和金钟先生，我想先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个香港人一再的在推动这个民主发展，还有这种普选这方面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中国方面呢，您觉得在近十年来有没有做出过一些让步在这方面？
说让步啊，就谈不上哈。你比方说，昨天这个《环球时报》他就发表了一篇社评，专门就针对7月1号的这个游行写的。那种口吻呢，没有丝毫的让步，而是表现了一种专制国家的那种权力的傲慢。就是说，这个数字，好像大家不要把它看重啊，这个不要把它 当回事儿啊，就是这种口吻啊，完全是不能有丝毫的设身处地的体谅香港人。在1997这个回归以来，已经等了十多年了，现在很快到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20年啊，让一再的让步啊。那么北京当局来讲的话，他们对这个香港人的普选权了，可以说是也一卡再卡啊。你看回归5年不给，10年不给，15年不给，那么现在等于说是香港人来讲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啊，你再不给的话，那就实在是不能忍受。
好的，谢谢金钟先生啊。陈奎德博士，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一次呢发白皮书是不是显示出本届政府习近平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强硬？
从白皮书的口气来看，很显然是比过去更加强硬，而且有些话你过去没有这么说过，就是说香港的这些所谓的自治权、高度自治权、港人治港，都是由最终的权力来源是由中央授予的，那个意思就是中央不授予你就不会有这些权利了。这个和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国际文献是相违背的。国际文献大家知道，中英联合声明是两方达成的协议，而且是当年邓小平承诺了的，要50年不变等等等等。现在采取这样一种办法，实际上是中共是完全失去了信用，所以香港人对于中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感到非常愤怒，所以说这次才做出这样强烈的反应。我想这个反应不管是人数是50几万还是多少万，清楚地表明了香港人的民意，我说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有的人都包括他的公投，前面有将近80万人和这次的大游行，所以香港的民意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如果是中央对香港的民意完全置若罔闻，完全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怎么回事，甚至环球日报说是13亿人你香港人几百万人算什么，那个意思是这样，那么你13亿人让他们来表达一下他们的意愿可不可以呢？你要说，他说当然这个本来在作为一个地区是由原住民投票来表达他自己的自治权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共你要说是13亿人，你拿13亿人的意志来公开的表达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当时好像是被当作这个笑话，在网上也在谈论这方面事情一周，
很多人在这个取笑啊，就说13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利。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金钟先生，就是说刚才呢肖勋也谈到，就是北京政府是不是有让步的这个举动，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即便北京政府让步的话呢，那么香港人在选特首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真正的选择，那么还有呢就是候选人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呢？
现在香港人跟当局啊，尤其是这个跟北京当局的一个具体的分歧在哪里？就是说这个特首候选人的提名的方式啊，北京呢就一直不松口，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提名委员会来提啊，那么香港人就希望公民啊，市民都可以有这个提名权啊。现在具体的分析呢是在这样一个点上面，因为这个很重要啊那个提名委员会呢是被官方所操控的啊，他规定什么人可以当作候选人是吧，那么就是说香港人想要推荐的候选人不被这个提名委员会接受的话，那你看这个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那不就是说你这个选举就假的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步呢这个很重要，现在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好，金钟先生，我们现在有几个听众观众已经打来电话，不过在接电话之前我想再问陈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看刚才你也提到现到一个关键的时候了，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大陆的这中央政府和这个港人之间到了摊牌的时候？
接近了吧，但是还是不是说到了最后那个时刻还难说，因为现在香港人可能还在等现在港府要公布一个普选方案，就是2017年的普选方案，这个方案和港人的要求有多大差距，是不是完全的按照中央说的，是说是实际上那个提名委员会某种意义上在香港人判断出来是完全是由中共操纵的，还是说他有某种松动，有现在香港人不是这次投公投有三个方案的选择，实际上香港人相当理性，大家认为恐怕最激进的那种就是全部用海选那个是得高最高票，但是不是，是中间那种，就是说三种又公民选举又党派的还有其他的三种不同的提名方式汇拢来那个得到最高票，所以说香港人也是比较理性的，我想中央和包括特首也应该看到香港人这种比较理性的回应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调整，这才是一个出路。
好，谢谢。
好，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谈论香港在这次七一发动的大游行和示威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安徽的彭先生，请讲。
好，17年前香港主权移交中共的时候啊，我就确信中共没有诚心在香港实行真正的一国两制，这个是与所谓的基本法在香港是否有真正的落实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与共产党人的性格是有直接的关系。请各位注意共产党人的性格，共产党人的性格他就是容不得不同的意见，他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那么在前些天呢，香港有一个叫范徐立泰的人，一个亲共人士，他居然通过媒体居然这么说，他说公投的人再多都没有意义，因为中央政府不会允许有公民，不会接受公民提名。范徐立泰女士她自己也是长期受到西方的民主法治教育的，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奴性的思维，这让我觉得是香港社会的悲哀，也是香港精英人群的悲哀。谢谢。
嗯，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再多人投票都无济于事。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四川的，四川也叫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好，不在线上，请您继续打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我那个我说两点啊。
好，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对外的这个反应上啊，比如说香港问题，比如说日本问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特点就是比较强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套体制啊，你比如说。就好像这个周恩来当年啊，这个在这个扶持这个毛泽东一样，毛泽东说这个人不行，他马上他就跟人说不行，而且他还要比毛泽东说这人比毛泽东说那不行还要不行，这是中国这个什么人民日报、环球杂志等等这些媒体喉舌的一个特点。再有第二点，一点我想谈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个现在他比你这个，我这么估计啊，我个人估计，就是说他这个现在这么强硬也好，这么干嘛也好，我想啊，他这个问题面对这么多的这个香港人民这种强烈的反抗，连续这么多年的这个示威游行，我想他到最后，他不可能一上来你说他不行，他马上他就投降，这个不可能，这个我估计得根据这个香港人民这个坚持，就在看香港人民怎么坚持这个事情。我想到最后坚持到最后一点，我想我这么估计啊，我想他们会退让的，我想这样。好，
好，
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只要坚持下去肯定就会有成果。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
嗯哼。
啊，听到了吗？
请讲。
啊，好，我认为啊。
嗯哼。
啊，不管香港也好，美国也好，还是乌克兰啊，还是伊拉克啊，我看啊，这个民主啊，是一种经济体制的表现。
嗯哼，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所以只有一些人呢，利用一种民主达到一种目的。到像香港几十万人上来，那这几十万人上来，你普选你有提示你什么好的普选的方法呢？啊，你有没有把你的一整套你的那头头，你应该把你的一整套东西向香港的特首来汇报啊？他怎么样搞呢？
好，
那你有没有思想有这方面的，所以你搞这种民主啊是有一种什么是一种西方的民主，一西方经济，所以呢你要压迫整个中国人民。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广东杨先生是反对民主这个体制，他认为用民主的体制去达到目的。那么我们也提出，他提出问题，就是说民主的手段达到目的和这个非民主的手段达到目的的哪一个会好一些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哼。
我想说几句。
嗯哼。
包括这个北京向香港发那个白皮书这个事情，
嗯、
香港这个事情，我有句话要说啊。
嗯
我这几刚才这几位教授，我都不怎么赞同他们的观点。
嗯，
怎么呢？因为你们自己还是中国人，还这样子说中国，你们真的是不对。
嗯，
我希望现在外交部也提醒了，你们美国军也好，个别媒体不要有错误的言论，好吧？我只说这几、
嗯。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呢是相当反感我们，其实他是把这个党和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混为一谈。好，接下来我想听听在纽约的金钟先生，请您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有天津的张先生说，这个香港人只要坚持下去呢，就能以获得一些结果，就是北京政府会让步。那么我记得您刚才早一些时候也谈过，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双方僵持下去的话，可能矛盾会激化。那么如果矛盾激化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金钟先生，
香港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根源在什么地方啊？根源就是在香港回归啊。回归呢，本来这个事情香港要割让给英国100多年，英国人在这儿管制，这个管制呢是得到了香港人的承认的啊，认同的啊。所以说在1997年的时候，香港人表现出来他们是多数的民调还是说要维持英国人在这里管制的这一个现状啊。那么中国呢，等于说他是强行的要把香港收回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当时按照国际的惯例，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在1997年香港进行公投啊，公民投票啊，但是中共也完全拒绝啊，不给香港人一点权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香港这个回归啊，可以说是啊政治上的一种强奸，
嗯
啊，所以根本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中共就设计了一个所谓"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本身是荒谬的，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的第一条就讲。这个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和组织不能反对这个。但是你呢，给香港有一个这样一个特权，就是说你可以实行资本主义，所以这个是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就存在着埋伏了，一直到今天甚至于到未来，就所谓一国跟两制的冲突，所以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今后啊，香港人的抗争啊，和中共的这个高压啊，他们的集权统治之间的矛盾还会继续下去。
嗯，所以呢，刚才那个广东的杨先生谈到了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啊，他说，那你香港的这个民主人士没有拿出一整套的东西来，他说这个叫民主本身不是一个什么。
嗯，
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是要看是不是要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跟这个，所以呢，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嗯，是不是香港的未来这个事情呢？当初邓小平做出这样子的规划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就说搁置，后人再去解决这样的事情，做出一个妥协的方案？
我想邓小平先生当时的意思，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所谓要搞一国两制，就维持原来香港人的生存方式，就是说他基本上的自由和法治，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等等，他是说是50年不变，实际上他的潜台词是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实际上就是这个两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国家体制内要有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这不可能，它是一定是要变化的，因为中国大陆这么大一块地方，它一定要会影响到香港大陆，要管制到香港大陆的这个东西来，但是香港也会反过去影响大陆，所谓就是当时就一直在讲 将来是香港的大陆化还是大陆的香港化。当然香港对大陆有很多影响，但是大陆对香港有更大的影响，作为中央政府。
是，
但是邓小平当时他也是看到大势，他觉得大陆过去是搞得不好，像毛主席，所以香港那个制度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收回主权呢，我们还是让香港人按原来的方式，按英国人的方式来管理的方式来，我们来搞。实际上五十年之后呢，他就认为大陆可能已经改革的变化的和香港差不多，不是他说在国内还要建几十个香港嘛，诸如此类的。他实际上是潜台词是说，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已经变得和香港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合并就差不多。
所以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大陆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这个改革没有推动，停滞在这里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推动
下去。他是天个不如了。现在就是说，大陆因为在这些年虽然经济上做了非常重要的改革，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任何改革，就基本的改革没有。所以说，他后来和那个香港的体制上的冲突一定会发生，会越来越严重的发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关键就在于，我就是过去讲过的，香港和大陆体制两者之间都在变化，都要向对方靠拢，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说，谁能够有定力，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坚持下去，能够在大陆是大陆政府想坚持他那个政治统治制度，但是大陆人民不一定是这样，国际社会也要推动你向国际社会主流靠拢。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在香港还没有彻底的变回成大陆化之前，大陆体制已经变了，那么事情就皆大欢喜。如果不变的话，恐怕将来的这个是个悲剧性的冲突。
嗯，那么陈博士，我刚才就是刚才肖群也提到广东杨先生，其实我很想顺着他这个思路再问您一个问题，就他提出来为什么就这个民主，其实用民主的制度也不过是为了达到一些目的。那么我想问问您，就为什么在世界全球的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使用民主的这个方式来达到目的，而不是非民主的方式达到目的呢？
这个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基本潮流，或者像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你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就是有1/3的国家已经是实行选举民主制的国家，说明这个制度它达到的包括经济上的，包括政治上的，例如自由，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说它是一种手段，它是达到人们能够更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手段，富足的生活的手段，表达自己个性的手段。这样的话，那我想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中国的这种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制度在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了，而且还在慢慢的在减少的过程中间。所以说哪一种是真正能够达到使人们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的目的，达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我想这个是清清楚楚的。
是的，我们这个时间第一个话题快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再请问一下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作为港人，您对当前这个政府呢，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国内的政治方面呢，强硬的这个手腕，您觉得呢，对香港本身这个民主进程而言，是不是感到悲观？
是的，我有基本的一个悲观啊，当然这个悲观不是100%啊，那么留有的一个余地就是香港人的这个抗争啊，这个抗争不会停止，因此呢，就说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但是只要在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啊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之前啊。这个希望，这个抗争是不会有大的这个效果的啊！根本上来说，就我刚提到的一国两制，现在北京的解释，包括香港特首7月1日的讲话，他说香港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只提到是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就都不提政治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有是自由市场的经济这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特色嘛。资本主义特色呢，当然就是民主自由法治嘛，这个所谓普世价值的这一套嘛啊，这个就成为这个一国两制冲突的一个根本之点，就是这个地方他们不能接受啊，实际上不能接受香港的政治上面的资本主义化，啊，这个资本主义化那根本特征当然就是民主跟法治嘛， 啊，所以白皮书这就讲了，刚才沈博士也提到了，白皮书公然这么说，他一国两制，你香港人的两制啊，是我中央，我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我不给你多少，你不给你你就没有。你看这种简直是这个非常霸道的这种口吻，完全违背了啊中英联合声明当时签署的这样一个协定啊和原则。香港人当然是非常的愤怒。
好，谢谢金钟先生。关于这个香港这个未来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不过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因为这个香港七一大游行这方面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现在就进行到这里。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将讨论是热点话题，美国首都恐涉这个刘晓波路，北京为什么会心跳加速。那么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